我是有疑必问的皮小弟，
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
我爱听故事，
我会说故事，
让我们一起听故事，
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分享平安与喜乐。
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哎呀呀呀，
哦呀呀呀呀！哎，皮小弟，你有没有空啊？
啊？我想一想再回答你。
想一想？问你有没有空，还要想一想啊？
因为不同的回答我带来不同的结果，我得好好想一想怎么回答你。
哦，如果说你有空呢？
如果我说我有空，那你肯定要我去帮忙跑腿什么的，很累。
那你就说你没空不就得了？
我说我没空也不行啊，因为妙阿姨你都已经看到我坐在这里发呆了。如果我说我没空，那我就得立刻找些事来做，假装很忙，那也很累。
说有空不行，说没空也不行，那你就说第三种答案吧。
还有第三种答案可以说吗？
当然有了，第三种答案就是答非所问。
回答的不是对方问的，妙阿姨，你问我的，我回答你心，这样不是很白目吗？
那可不一定哦，主耶稣就是有这种答非所问的智慧。
哎，主耶稣也有白目的时候。
嘿，那要看他遇到什么样的人，问了他什么样的问题咯。
我也想知道主耶稣怎么答非所问，妙阿姨一定又有好故事要讲了。
哼，说到听故事你突然就有空啦。
当然，说到听故事我就特别有空。
好吧，那现在妙阿姨就挤出个空给你说说圣经里面记载着主耶稣答非所问的故事吧。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原是神，却奉着上帝的旨意成为人，降生在世上。他就是圣经中预言将来要拯救以色列的救世主弥赛亚。耶稣来为要拯救所有相信上帝的人，让他们脱离罪恶，使他们不至灭亡，且有永生的盼望。耶稣在人间的第30年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他走遍犹太各地，用上帝的话语教导人认识真理，还显出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让瞎子看见，让瘫子行走，让大麻风的病人得着医治。他还用5饼2鱼喂饱5000个人。他使死人复活，他平静了风和海。
哈利路亚，赞美神，这位耶稣啊，就是弥赛亚，他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的救世主啊。
是啊，感谢神，耶稣爱我，他还医治了我，我愿意献上我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他。
我亲眼看见他赶鬼，他奉上帝的名吩咐污鬼从人的身上出来，这鬼就出来了，那被鬼纠缠好多年的人就立刻清醒过来，这不是神迹，什么才是神迹呀？
主耶稣的话语有权柄，有能力，轰动了当时整个犹太国。有许多人看见主耶稣手所做的工，就纷纷的跟随归向了主耶稣。但是有一群人看在眼里， 却恨在心里。他们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事情的发生。这群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群钻研犹太律法的权威人士，他们死守上帝的律法，自以为自己道德崇高。他们假仁假义的行善，其实是为了得着人的称赞和崇拜。主耶稣就曾经批评过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是外面好看，里面充满污秽的坟墓，说他们有祸了。这些法利赛人贪恋的是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心知肚明，如果主耶稣再继续传道，很多犹太教的信徒都要跟随主耶稣了，到时犹太教恐怕就会荒凉倒闭了，再也不会有人仰望崇拜他们，他们的地位自然也保不住了。
这个叫耶稣的人行了好多神迹，我们怎么办？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了。
法利赛人时常在公会聚集，暗中密谋商议怎么陷害主耶稣。他们担心自己既有的权力地位不保，所以全力地抵抗耶稣，四处散播各种不利耶稣的谣言。
赶鬼，哈哈，这个叫耶稣的人啊，根本是靠着鬼王在赶鬼。这个耶稣居然敢在安息日为人治病，简直是亵渎神。胆敢跟随耶稣的人将会被赶出犹太会堂，永远得不着神的赦免。
有一次，一群法利赛人拉着一个行淫的妇人，故意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说：
夫子啊，这妇人行淫的时候被抓的，按照摩西的律法，行淫的妇人应该被石头打死，您说该怎么处置他呀？
这个问题摆明了就是要试探耶稣，好得到告他的把柄。耶稣一开始不理会，法利赛人却不断的逼问，最后耶稣只说了一句话：
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吧。
这句看似答非所问的回答，立刻封住了这些法利赛人居心叵测的口。围观的人群谁也不敢动手丢出第一块石头，因为在上帝的面前，有谁敢说自己是没有罪的呢？吃了一记闷亏，法利赛人想要除掉耶稣的意图并没有动摇，他们甚至和一向关系不好的西律党人一起联手，想要再次的陷害耶稣。这一次，他们假惺惺地问耶稣：
夫子啊，我们知道您是诚实人，而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罗马皇帝凯撒，可以不可以呀？
因为当时候的犹太国是由罗马帝国统治的，纳税给皇帝凯撒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所有的东西都应该献给上帝，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耶稣如果回答该纳税给凯撒， 就是对上帝的不忠。如果回答不该纳税给凯撒，则是违反了罗马的法律。法利赛人想要用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置耶稣于死地。耶稣心里清楚，这是一个试探他的陷阱，便让这群咄咄逼人的自己掏出一个纳税用的罗马银币来。他问他们说，银币上的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既然这样，凯撒的东西就归给凯撒，上帝的东西就归给上帝吧。又是一次的答非所问，但再一次的让法利赛人哑口无言，悻悻然的离开了。小朋友，在今天的故事中，耶稣的答非所问好像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但却是一针见血，指导问题的核心。因为耶稣并不是闪躲原来的问题，而是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问题，甚至是点出问问题的人还没有问却应当要问的问题。耶稣用问题引导这些存心试探他的人去思考，把问题原原本本还给问问题的人自己去找答案，是不是非常有智慧呢？所以该怎么回答别人的问题呢？除了是或不是，也许还有其他的答案哦。愿天父上帝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知道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事。但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回答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哦。怎么样，皮小弟，主耶稣答非所问的功力厉不厉害啊？
厉害，特厉害！那些想要害他的法利赛人就只能哑巴吃黄连。
圣经上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所以面对这些故意刁难或者是心怀恶意的人问的问题啊，我们应该可以找到更合适的答案去回应他哦。
妙阿姨，我忽然间想到网络霸凌这件事，不是有些创作者会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吗？可是就是有一些躲在键盘后的酸民，故意用很难听很恶毒的字眼攻击这些创作者，搞得人家还得了忧郁症。像这种恶意的问题或批评，我们要怎么回应？
像这种心怀恶意的人，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恶人，既不敬畏神，也不懂得爱人。这些人企图要把别人往下拉，好跟他们一同落入深渊。喵姨的建议啊，就是远离他们，不理睬，不回应。
这是不是就是圣经上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
没错，
这种酸民就像我们整天跟他斗气，浪费时间还降低格调，如果跟他们一般见识，不就蹭了他们的意？所以一定要远离恶人，不理酸民。
不过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啊，有一个更积极的做法哦，那就是把问题交给上帝，透过祷告为自己也为攻击你的恶人来祷告，恳求天父上帝的爱临到这些人，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神，能够得着新的生命，那么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哦。
还要为恶人祷告，好像有点难。
为仇敌祷告啊，的确不容易，这需要天父上帝的帮忙哦。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你是公义的神，
你是公义的神，
你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恶人，
你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恶人，
你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教导我们要学习耶稣如何爱仇敌，
你教导我们要学习耶稣如何爱仇敌，
如何为仇敌祷告，
如何为仇敌祷告。
我知道很难，
我知道很难，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帮助我说话做事都要懂得分寸，
帮助我说话做事都要懂得分寸，
不得罪人更不得罪你，
不得罪人更不得罪你，
不论行事为人都能得着你的称赞，
不论行事为人都能得着你的称赞，
我的生命要与你的活水相连，
我的生命要与你的活水相连，
就能按时候结出好果子，
就能按时候结出好果子。
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
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